很高兴我们在礼拜天可以再次聚集。为什么很高兴？因为等一下就要回家了。我有个习惯，喜欢问弟兄姊妹问题。请问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连于基督，很好。再问一下，请问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啊？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圣经当中有三种被受膏的人，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职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称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多少，这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情。有时候你东西看错了，问题是很大的。我记得师母也是跟我讲个笑话，他讲了20分钟才讲完，故事不长，不过他笑了15分钟。他说他在这个 radio 上面听了一个讲道，讲道里面讲了个例子，那例子讲到就是说，有一个高速公路的上面，那么塞的车，塞得非常的厉害，结果警察就在打听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塞得这么厉害，所以呢就派个小警察从这个路肩呢就开车去找这个为什么会开得这么厉害。塞得这么厉害，后来找到了理由，原来前面有一部车开得非常的慢，那么警察就把这部车呢给拖出去了。那么是想骂他说，我为什么开这么慢，大家塞车哈，你也不管后面怎么样。这样骂的时候是不好意思骂他，一看呢是谁开车呢，是个老修女在开车。这老修女开车开得很慢，警察就说Sister 你为什么开这么慢呢？他本来就应该开这么慢，他为什么必须要开这么慢呢？他比一比那个牌子 25 miles， 警察给他讲说这不是 25 miles， 这是 route 25， you got it， 这是 route 25。 他说哦，那警察说这个路可以开50 mile 的，虽然不是最大的，可以开50 mile 的，你就是开50 mile 的，不要开25，因为大家都塞车了。他说哦，警察要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他旁边有个小修女，脸色花白，还在发抖。他说 What happened to her？ 他说哦，按照你这样所说呢， I just got out 135。 有些听懂，有听不懂哈。我刚刚是从那上面所说的，我把135从135刚刚出来而已。换句话说，这个修女把路牌、速度牌跟路牌整个搞颠倒了。Everything just got wrong 哈。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想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但是我们有时候说连于基督，到底连于基督那个基督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也会搞混，我们忘了那基督其实是什么样。不是救主，救主是耶稣的意思，基督的意思是君王的意思，是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只记得他是一个救主，却不知道他是你的君王。所以我们连于基督就连错了，我们只是有事来找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掌管你一切的那一位主。你知道这个奥巴马最近也很精彩，最近要打叙利亚，对不对？ He green, gave the green light， 他说叙利亚应该要打啊，那 Congress 是同意哈，所以现在热战也在 Congressman 手中，他不知道要不要打，打了就问题就大了哈，啊，就看见股票在跌哈，金价在涨哈，啊，就看他就现在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明后天就会知道。不过我记得他在第一届他当总统的时候，就是第44届的时候，他一个黑人刚当上了总统，他在芝加哥的那个 Grand Park 上面，他做了一个演讲。那个演讲我还记得，他说，我用英文先讲一下，他说 I may not have your vote, I heard your voice, and I will be your president too。 你听到这句话吗？他说你今天晚上可能没有投我的票，但是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不过我要告诉你， 不管如何，我会是你的总统。非常霸道的一句话，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我会是你的总统。可是现在他已经五年过去了，有多少人把他当成总统，我不太知道。很多人讲说总统是他们选的，跟我没有关系哈。所以你发现一个领袖的人物，事实上在一个人的心目中，他有几层的意思在里面。一个叫做 positional leader， 就是说他是一个因为他的地位的原因，你必须去佩服他，你不佩服也不行，因为他就是总统，他就是牧师。Whatever it is, you like it or don't like it, I will be your president。这是一个。第二种叫做真正的在 charisma 的，他虽然没有那个地位，你却很尊敬他的那种人。但是最好的领袖是说，他地位是这样子，而且怎么样，你也尊敬他，这是最好的一种领袖。但是不是每个领袖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个人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事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把耶稣基督当成他的主。我们最常用一段圣经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有一些我们读起来是有点矛盾的，我们来看一下不好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罗马书十章九节，啊，找到了，我来念，你们看一下这段圣经。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再念一次。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也常常劝人家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呢？因为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这个人就必得救。你们相信这句话吗？啊，那么小声啊，那么没有信心啊，你还能不信吗？当然要相信。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We are looking to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7、第七章我们看一下21节到23节，你看这段圣经怎么说呢？21节到23节找到没有？第七章21到23，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刚刚讲说，凡承认耶稣是主的怎么样，就必得救。这地方讲说，凡称我主啊主啊人，这种不能进天国。那圣经很明显的两个地方就是矛盾的，看起来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到底圣经有没有矛盾？一定不会矛盾，怎么会矛盾呢？那还读圣经做什么？当然不会矛盾。那这一定有不同的解释。那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它原因就是说，因为你称的那个主不是怎么样圣经所讲那个主，你对主的认识是错误的。你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个宗教的主，你知道你称耶稣基督是主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今天要告诉你们，因为你看我们讲我们连于基督，连于基督要结果子，为什么连于基督果子结不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把招牌跟速度牌看错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哦，你说主的大概就是说，哦，我不行了，我要掉下水里面去的，主啊救我！你们都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那个主，你不知道主就是差派你去往那，你必须走那位主。我们的主是比较接近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的，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那个主是那个差派的主，是那个你生命中有权柄的主。那这个太难了，我把圣经我把一些图片跟你讲一下哈。你称他为主，我给你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 Holman Hunt 很出名的一幅画啊，1854年画了这幅画。他一生当中 他画了很多画，有两幅画是最出名的，一幅画就是世上的光啊 The light of the world 很出名，一个叫做死亡的阴影 The shadow of the death 啊，然后那一幅画是讲到耶稣基督啊年轻的时候，那么他做完木工，做木工哈，因为他爸爸是个木匠，他做了木工，然后就他伸个懒腰，他伸个懒腰的时候，他那个影子照在墙壁上，墙壁上有一个木条，那么他两只手就伸在木条上面，就钉十字架的那个样子。结果玛丽也在旁边看到，就惊讶这个东西。那一幅画叫做 The Shadow of Death， 叫做死亡的阴影，它是最很出名一幅画。还有第二幅画很出名的呢，那一幅画讲到他的受死，这幅画讲到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特性。那么我这几天给你们看了好几幅画，对不对？有一幅画就是亚当的创造 The Creation of Adam， 或者叫 Genesis。 我给你看到米开朗基罗的画，这幅画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哈。你看这幅画的特点是什么啊？你们看到没有？这幅画有什么特点吗？
这幅画有什么特点？ What's special of this one？ 其实这幅画画完了以后这幅画一画完了以后，他画得非常好。
那么大家看的就很惊叹他绘画的那个技术是非常高的。因为绘画里面最难的就是对黑暗暗的那个处理是最难的。那么他画完了以后，他有个很好的朋友就来给他讲说你这幅画画得太好了，但是你画错了。他说什么地方画错？你看这幅画有什么地方画错的？
他说什么地方画错呢？他说你画了一个门，耶稣在敲门， He was knocking the door， 他在敲门，但是你没有画门把。
There's no knock on at the door， on the door， 他没有画门把。他说所以你现在呢是油画嘛，你赶快把那个门把画好。你发现这幅画它有门把吗？ The door， 它有没有个 knock 在里面？没有。他说你画错了，赶快补一下。你知道这个后门号你跟他讲，他说 no， 他说那个是整幅画最重要的地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门是有门把的，不过在门的后面。 got it？ 他说在门后面，上帝只能敲门，他不会开门，开门要从里面怎么样，从里面才能开。但是你要开门的时候，你要很注意一件事情，来那个耶稣是个君王，可能耶稣那个君王要做哪些事情呢？他说你要注意看，耶稣进来的时候带着什么？带着一个灯。也就是说当耶稣进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他照亮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他有主权照亮你每一个角落。你隐藏的，你不想打开的部分，耶稣就是说我要看见那一个部分。你知道我是个传道人，我经常在各处讲道，我一年不知道飞多少次，我也忘记了那么我飞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们教会让我住旅馆，有时候很多时候我就住在弟兄姊妹家里面。那么那个弟兄姊妹就很客气，都把最好房间给我睡然后但是他也同时会告诉我牧师你这是你的房间那么那个是你的浴室，也就是说另外一个浴室我不能用的意思了然后呢就告诉我说这个是可以你下来我们吃饭我们大概是几点吃饭，那么这个地方是怎样，也就是说有些地方我还是不能去的，就是说他让我到他家去住的时候我只是做客，你懂我意思吗？当然我都很守规矩，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面待着吃饭就下来一下，然后再回去，然后再下来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是做客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就不是那么客气了。耶稣基督到你家里面的时候，他进来的时候他是个弥赛亚，他是君王，他那个君王进来的时候，他带着他灯进来的，你每个阴暗的地方他全给照亮，你想要表现的最好也没有用处，他一定要把你亮开来。你不能把你所有的脏东西守在地毯的底下，说看起来都很漂亮就可以了。耶稣很多时候喜欢去把你 closet 打开来，一打开来什么东西都掉下来了你知道我们牧师也很有时候也很惨，我们要到人家家里面去，打个电话去，姊妹，我想今天晚上来看看你，可以呀。那牧师你几点来？我说我什么几点来重要？你告诉我时间好，告诉我时间。我说那么这样好了，我跟师母8点到吧。 哦，还可以，还可以，好好好，八点，八点，八点啊，啊，你可以靠近到他家的时候非常干净啊。但是有一次我很不小心的看人家的 closet， 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要找厕所。那每个厕所有没有写像那个飞机上有 restroom 对不对？那想着大开 about the place， 你就去打开，哇哇，什么吸尘器啦哈，他儿子的玩具啦哈 ，everything in there 哈。你看你的生命耶稣基督进去你里头的时候，他那个主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每个 closet 都可以被让他看呢？他可不可以坐在你的 computer 旁边跟你一起玩一个 game 呢？你说，主啊，我们的 WiFi 你可以用了哈，那电脑请你不要动哈 ，becaus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not see it。所以你看，我们隐藏很多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哈，当你说耶稣是主的时候，你叫他主的时候，他进到你生命当中，他照亮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你可以让他看一下。假如你不能，你最好不要叫他进来。他会进来你每一个角落，他看似每个地方干净。假如你不行，你要注意，你称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再三再三的考虑 ，because that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可是你要注意第二件事情，你看这幅画当中还有一个特点，耶稣进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带着什么？他带着一个 crown 进来的。可是那一个冠冕是什么冠冕？是个荆棘冠冕，也就是说他是受难的王。耶稣基督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你可以喝吗？你说你自我说我背的十字架你能背吗？你说你接待我是君王，但是我所受的苦你可以受吗？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啊，这我是今年母亲节讲的一个女人啊，这母亲带着她两个儿子跟耶稣讲话，她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一个儿子坐你右边，让我儿子坐你左边。耶稣基督问了下一句话讲什么？他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也就是说，耶稣受的苦你能受吗？你要坐我右边，一会儿一同坐往一个坐我左边，但是我受的苦你能受吗？他们居然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带两个儿子说，我们能。耶稣说，是的，我受的苦你也要受，只是右边跟左边不是我能决定的。耶稣这样跟他讲。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稣是你的君王，他是个受难的君王。假如你说，主啊，我只能与你一同得荣耀，我不能与你一同受苦，我就告诉你，他不会是你的君王。圣经一个很清楚的原则，你若不与基督同受苦，你就不能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你连一点点羞辱在教会执事会吵了一下，你就说我不服侍了，你还能与基督同受苦？他喝的杯你能喝吗？这我就想问你们，你看教会很有意思哈，一个教会很强的时候，选执事长老是排队等的；教会软弱的时候，是你选哪个都不出来的。而不是讲你们，你们教会跟赵牧师一句话都没跟我讲。假如我讲的对的哈，那只是事情碰巧雷同哈。你可以衡量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你知道一个君王进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是掌管你所有的一切的，他要你要求你跟他一起受苦，一起背十字架的。你说，主啊，我只要你拯救我上天堂，我就告诉你，你所接受耶稣基督你接受错了。他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君王。我觉得这幅画有很深的神学在里面。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说一幅绘画的里面，假如这幅画没有画，那么它就是个废话，我不知道翻译人要怎么翻啦，但是就说，就这幅画要是它没有一个 message in the paint， it's just rubbish， just paint。 然后你要画一个画，画得很漂亮，那照相就好了， you just take a picture， 你为什么需要去画画呢？这绘画的整个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写情书的时候讲不清楚，对不对？画图还比较好一点，对不对？你知道有个，我有个朋友， 他跟他 的女朋友分开来了，非常难过，因为他来到美国读书，女朋友还在台大的时候就跟他分开来了。后来这个女朋友要回来的时候，想要转回来的时候呢，不好写什么东西，就画一张画给他。那个画是画什么？画那月亮呢，然后从那个圆的，然后到一点点，然后后来画到又变成圆了。意思说，哎呀，我对你的爱以前是很高，后来我慢慢淡了，现在我又想你的了哈。画了画给他哈，那我朋友怎么画回去呢？他画了一片乌云回去哈，再也不见天日了哈，不要再谈了 ，that's it, done, finished。哦，我觉得这个很高的情书哈，可惜我没有收集到哈，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哈。这幅画讲了一个意思，说你说耶稣基督是主，你要知道他是怎样一位主。那我们回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哈，这一段圣经是彼得对耶稣称呼的一个改变的地方。好，我们来读一下，看没有那个你们是不是读出味道出来。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阿莫找到了，我来念哈，你们听哈，你们听。但是我等一下问你们好不好？我要问你们，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关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往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他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别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很读过不知道千百遍，查经不知道查过多少遍，很熟很熟一段圣经。但我今天要带你们看到一些可能你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个地方，请问彼得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夫子是第一个，还有呢？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什么样？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前面那个夫子跟后面那个主啊，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啊，给你们看一下哈。夫子是老师，是 master 希腊文字是 epistata， 那么主是 kurie， 是个夫格哈，这两个都是夫格，夫格就是叫人的那个名叫夫格。那我就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epistata。 epistata 就是说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你对他很尊敬的那种人，就是 epistata 夫子。比如说我在你们当中很可能接近就是 epistata， 对不对？因为你们请我吃饭嘛，你们帮我，有很多人就勉强要帮我提包包嘛，要帮我开门嘛，要拿水给我喝嘛，我感觉我就是个 epistata。epistata 这个东西受人尊敬的，它是个 social status 是高的啊，那个好处很多。你知道我告诉你，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个每个礼拜都跟师母约会，数十年如一日，我还跟他约会，你们也要约的。那么因为我在你们就是中部，很多人认识我，那我想我到北部去吧哈，到北部去餐厅吃饭，没有人骚扰我，对不对哈？不然我在吃饭，你讲，哎，刘牧师又来了哈，连老板都认识我，那很麻烦了。我想我到一个地方没有认识的，我跟他约会，我们就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啊，就是到北边去了啊，想说这地方没有人认识我们，所以两个就坐在那里讲话。你知道，你的情人讲话就看45度角而已，对不对？其他都没有看见嘛哈啊，然后就讲啊，行行行，啊讲完总要走的时候嘛，我们要走的时候给那个 waitress 招个手说，哎，我们 check please。 他说，哦，先生，你的账人家付了哈。 我说谁？他说好像姓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哦，那谢谢他，谢谢他。啊、哦，哎，他说你是牧师耶。我说知道，是听过我讲道的人哈。所以我说这种地位叫做 epistata， 是有人尊敬你，但是呢 ，create 的东西不太一样。create 这个主的意思是怎么样？他说这个主对你有绝对的主权性的生杀之权。create 就是说 whatever he says you follow， 是有主权性的，不是只有说你讲啊、我听，我决定要不要跟谁，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叫做主的意思。那这段圣经事实上是保是彼得对耶稣的称呼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夫子，他对他很客气，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跟他碰了一次面，他弟弟带他见过耶稣，那么他对耶稣印象也很好，所以耶稣今天来了，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表现的是一个主的一个表现，一直到第八节，这个彼得才整个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所以你要看这个夫子到主之间，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段圣经把一个主，你叫他主的时候，那个主在身上有何等的权力，何等的权柄，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假如你不认为是这样子，耶稣基督不是你的主，所以圣经才会讲说，你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怎么样，不能都进神的国，唯有遵行怎么样他旨意的。那到底遵行他的旨意 what does that mean？遵行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说啊、耶稣告诉我们是好事情，是对的事情？哎，我很不愿意，那我还是做吧。啊，另外那是个好事 ，I supposed to be 哈、啊，就那个是不是叫做主的意思呢？还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有很无理的要求，你也要称他是主的？今天我们试想一下，你称耶稣为主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把它稍微看一下哈。我今天不会讲超过时间，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OK。因为我要上飞机的。第一个，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是主，他有个意思是什么样？他是你时间的主。你知道这段圣经形容的时候，讲到说彼得还有那些渔夫去洗网去了，有没有？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昨天晚上打鱼，什么鱼都没有打到，是不是？也就是他正在经历 experiencing recession time。就是收入都没有，劳碌了整夜没有打到任何的东西，心里非常的低沉，在那把那个水草抬开来，在那洗鱼网，准备明天今天晚上再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人最不喜欢上帝来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来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耶稣很多时候来的呢时间不太对，有没有那种感觉啊？我心情都不好了，对不对？老板都骂我了，你还叫我服侍你？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please。 诶，可是这个时候他来了，他跟你有要求，你还要不要服侍他？假如你认为你的服侍是逢到吉日才能服侍，那他不是你的主哦，他不是你的主哦。我从小的时候跟那些西洋宣教士学了一个东西，他们不是只是尽心竭力，没有好跟不好。所以很多人看孩子一生呢，至少在教会里面勤工三年哈，三年。圣经说你可以停工33天，不是三年。你们记得《生命记》12章吗？啊，你生孩子的时候不洁净33天，生女孩66天，长一点。但是呢？很多人就停下来啊，孩子把那个转移从主的身上马上转移到什么孩子的身上，马上就改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是你的主。我也过孩子过，我太太生孩子以后，我们孩子真的是在家里面待了一个月一过，我们把他放在篮子里面就到处讲道了，就到处去服侍了，从来没有停过。我的孩子也很乖，很有意思呢。啊，唱诗歌的时候他眼睛大得不得了，一讲到他就睡觉，然后讲完到他醒过来，眼睛大大的哈啊，然后每一个孩子都一个月就睡过夜，从来晚上不用起来哈。你不用害怕，他是你的主，你没有什么时刻，任何时刻都是服侍主。但是你说你不行的话，那么他耶稣基督还不是你的主。第二个，他是你产业的主，他有完全的使用权。 你看耶稣基督这次他来的，大家心情很低沉，他就来了，时间很不好，但是不好也就算了，他看在旁湖边有两艘船在那里，他就爬上去彼得的船，你看，你说倒霉不倒霉？爬上来就算了，没有without ask permission， 他就上了你的船，然后还告诉彼得说把船撑开离岸一点，你看。所以你说我那时候我们就想一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事实上他对你的所有东西他都有使用权，你能够把家里开放查经，事实上就是上帝对你的恩典。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认为，我们认为房子是我们的，那么你要我开放的话总要 I'm got to get ready， 但是圣经不是这一回事情，圣经很多的时候上帝在使用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荣耀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在橡树那里就是住的地方，结果呢来了三个人，有没有？也没有说要进去，就经过而已。你看亚伯拉罕就跑出去怎么样，请你到我们家来歇一歇脚歇歇，让我给你一点食物来滋补你的力量，你再往前行吧。你说怎样怎样，我一再邀请就把那三个人邀进来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希伯来书十三章就说在不知不觉里面他就接待了天使，有没有这个事情？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接待了天使。你知道教会里面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当长老，你晓不晓得？当长老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好接待远人，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情，对我怎么样？神对我有所有的使用权，对我的产业是有所有的使用权，不管是我的车子，是我的房子，是我什么，主啊，这是你给我的产业，我一切我只是帮你保守，但主这是你的。只要你能够到这个地步，那个主才是你的主。我不是就跟你们讲，我自己也接到了不知道多少人哈。有那时候我还在当学生，我就接待了。有些在我们家，在我的宿舍一住就是一年哈。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一年哈。那我觉得也很喜乐。有些是很大年纪的，在加拿大后来他说学东西，我说他到我们家来住，他也就住了。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的所有的东西是怎么样？是神给你的。假如你把这个看得懂的话，那么他是你的主；假如你看不懂的话，他还不是你的主。第三个，他有权利使用你的劳力。你发现这段圣经哈，耶稣基督真的，我们坦白来说有点不识相，上人家的船对不对？然后就给他下个命令，把船撑开一点，讲得很自然哦，把船撑开一点，离岸一点，他开始讲道，讲完道也就该走了嘛，对不对？他居然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看，你知道水深之处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呢？你觉得为什么要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鱼比较多嘛哈，真的吗？真的是比较多吗？我们看一处圣经，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你们给我答案好不好约翰福音是不是因为鱼比较多，所以耶稣要靠在水深之处？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21章，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回来看这段圣经我们从第四节看到第六节，然后呢再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四节到第六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来，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网甚多。第八节，七的门徒挂浮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我们看第十一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上岸，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请问这个地方离岸远不远？不远。鱼多不多？多。所以你刚刚那个答案就是错。所以那个鱼多鱼少跟水深水浅完全没有关系，它的关系是什么？是主耶稣说下网打鱼，主耶稣叫他开到水深之处，是整他们的。你明白这个话意思？耶稣是在整他们，告诉他说顺服，顺服就是打鱼的基础，不是水深水浅。虽然我们现在很多宣道喜欢讲说我们要到水深之处，我说还好没有到火热之处哈，啊，那就惨了哈，那水深火热那就那不得了。所以不是水深之处，是怎么样？耶稣在施行他的对你的主权，就是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水深之处呢？耶稣已经知道他们已经很累了，昨天晚上打了一晚上没有打到什么，很 frustrated 了。耶稣知道的，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愿不愿意顺服呢？你有没有试过那种你很累很累还要叫你跑那种啊，那真是已经很累了都想要 quit 了哈，但是主耶稣突然告诉你说就是你出来服侍。你说主太累了啊，主啊，你看我伤痕还没有复原呢，还扒给他看哈。主耶稣说 I don't care go， 你要不要走？哎，你若不走他还不是你的主。多少时候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都准备要离开教会了，你晓不晓得？你不要以为每个牧师都是哇平安喜乐 give me a break， 可是晚上流泪把船趴飘起啊。可是每次要走以前总是还要跟上帝讲讲话，主啊你照顾清扬 I'm leaving， 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 go back 哈。很多牧师都是这样回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主，当主人没有说你可以走的时候，你就是不能走，不管你多累的。耶稣在一个人身上施行那主权，叫你已经很累了，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划过去，你还要不要？假如你说我不要，他不是你的主，你将来一定被他讲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不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注意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服事里面不是都是喜乐的，很多时候是到你年老气衰的时候神呼召你，像摩西一样，你已经觉得这都不行了，自己也放弃自己了，上帝没有放弃你，上帝说出来就是你，那时候你才走出来说主我不行，就是因为你不行才行哈。你认为你行的时候就不行哈，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可以为主做事的时候呢，上帝就是不用他，因为那个人动作很多，理想很多，方法很多，上帝说我不能做事。到一个人都上帝我不行了，上帝说你就可以做事了。所以很多多少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想跟上帝同工，有没有？上帝说只有一个条件我可以与你同工，就是当你听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同工，我们把最好理想给上帝，我们画一张图哈，建造教会蓝图画得好好的，请上帝签名，上帝拒绝签名了。你说上帝这个是 my best 啊，我希望你会签，我已经签了左边，我签了，请你签右边。那 we can do it together 哈、啊、I share the credit with you。上帝说 no， 那、啊、上帝不要怎么办？你拿一张纸来，把名字签上去，怎么样？那我上面写什么呢？什么都不要写，交给我就好了。那上帝这上面怎么画，签了名怎么样，你就去做。上帝要这样的同工的人，假如你这样做，那才是称他为主。上帝不要那一种说我把才华献给你，主啊你使用。上帝说我不要你的才华，我为什么要你的才华呢？就是因为你的才华使得工作不能进行。上帝要的是说上帝选择的，所以上帝选来选去，选到最后选哪些人呢？选渔夫，选税吏，选那个愚拙的软弱的，记不记得这段圣经？叫智慧的羞愧，叫那些很有才华的在那里羞愧。上帝说我不用那些人，因为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理想，我的事工不能推展。所以你明白这个话，你就会明白罗马书里面啊告诉我们说，上帝所拣选的一些人，或者哥林多书信里面神所拣选一些人是怎样的一些人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 verse 26第26节开始，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都要废弃那有的。这是上帝的拣选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疲累的时候，神呼召我们，神所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他面前的那个顺服。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是对我们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不经过你的同意他就命令你的下属做事。你说有吗？你看这段圣经有没有这个事情，他没有你同意他就命令你的下属做事，你看得出来这段圣经吗？ Did you ever see that? It's true or not true? 你看上帝都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叫下属做事哈。这个内容在中文看不到，在英文也看不到，在希腊文看得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希腊文哈。希腊文这段圣经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英文就是 put out into the deep, lay down your nets for a catch。那么英文用了个字 ，kalasate ta tikatua umong s angra 哈。它这个字，这个，我这样讲可能不太清楚。kalasate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复数的不定式的过去式的命令句。你们知道复数的命令，就是说耶稣基督这时候讲话不是跟彼得讲而已，是跟谁讲？跟他船上的所有的伙计讲。他到人家船上去，对不对？也不做什么，坐在那里看到水深之处，很像指挥官一样，人家看了他没办法，人家只好那个彼得跟他讲说我们整夜打到那么打到什么，但是为了你呢，那我就去吧，我对你很尊敬，所以你叫我走我就走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划了。耶稣在划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居然下个命令，你能下网打鱼，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对彼得的伙计下了命令，也就是说他越过了彼得，指使了他的员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很麻烦的，这个都没有 follow 这个 many chain of command 。他居然能够到人家家里面，到你们的工厂去，在你们台座来，不管你们的老板是谁，都出去搬东西。老板说，Who are you? 你做什么？是你付他薪水还是我付他薪水？你说动就动，你客气一点啊，你大概会跟他，可是耶稣就不管这个东西，他是你的主，他就在那里对你的下属讲说，下网怎么样，把网撒下去，船上的网都撒下去。你看他对你的下属，对你的权柄做了一个挑战，而且超过你的权柄，你还要不要遵循他？然后你说，主啊，不行， you are too much。我忍受房子给你用，你叫我做点事情也可以，现在我的伙计都用了，那太过分了。那你说，假如你觉得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告诉你，耶稣基督还不是你的主，他有没有权柄？等一下我问你，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这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就是你看他对你的下属有权柄下命令，你说主啊，是的，你可以，那么他是你的主。那么再来你发现一件事情呢你发现其实在这段对话当中，你去读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彼得有埋怨。你注意看啊，第五章的第四节讲了，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不是我们就下网哦，我就下网。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时都没有打着什么，也就是说夫子你这么不体谅呢，我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现在你叫我划到水深之处，然后呢你叫我下网打鱼，主啊，你晓不晓得鱼是绝对打不到的，你懂我意思吗？那网等一下是谁洗呢？ got idea， 但是到底王是到底是谁洗呢？你说的容易，像王打鱼啊，你看有些老板呢，哎来来来 ，stop everything， do this， 要想 do this， 等下你追的时候又说没做完哈，啊，可是他对你使用这样的权利，你还要不要做？所以他对他讲话很有意思。这希腊文的美在哪里呢？你要欣赏他哈，啊，他 epistato 啊 ，remarchi su carasso 哈，他是这样子啊 ，carasso 他是这样说，他说。按照你，因为你的话这样说，那么 I will lay down the net 哈，那么听见之下 I will lay down the net 没有 net， 可是因为它两个版本 manuscript 就不一样，这地方ESV 是讲 I lay down the net， 可是我觉得 lay down the net 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他总他说踩这一网所打的鱼嘛，所以他是讲说，好，你这样说，但是因为你的话，我对你太尊敬，因为你是夫子。你是 Epistata， 我对你尊敬，好，我倒霉尽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要叫我的下属打鱼，怎么样？我 I will， 我来下网打鱼。他就告诉他，事实上这里面有一点点埋怨在里面，我这么听出来没有？耶稣说你们下网打鱼，他说怎么样？啊，父子父子，这，一边手可能还对他的那个下属摆开手。还敢讲说，哎，不要动。OK， 耶稣讲说，啊，夫子啊，我们怎么样？昨天整夜打老半天都打不到，那现在你既然这样说吧 ，I will， 我下网打鱼。你看是这个意思，这样圣经读起来就有味道了，对不对？这里面这好像整个就火起来了。他说我来下网打鱼，也就是说，夫子，你这样找麻烦嘛？你不想想大家昨天晚上很累的。我体验我的下属，哎呀，昨天晚上我们到了一晚上，大家早上洗了一早上的渔网，现在下网打鱼，主不要吧，我就下个网，下网的目的只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证明给你看，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渔夫，你是木匠，我替你的话就是缘木求鱼。打鱼是谁厉害呢？打鱼是我厉害，不是怎么样，不是你厉害。做木匠做船你可以，打鱼是怎么样？是我的事情。你现在跨过行业来跟我讲下网打鱼，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OK， 所以他就不太愿意下网打鱼的原因在这里，因为耶稣基督不尊重他的专业知识啊。He obviously does not respect his career expertise and the lifelong experience. 他从小就在渔村长大，他从小知道怎么打鱼，哪有白天打鱼的？你们会钓鱼的人有多少大热天去钓鱼的？那就回来晒昏头，鱼是打不到的。都是晚上大清晨啊，凉凉的时候拿着针就去钓鱼，等太阳出来又回家了，对不对？哪有什么这个时候打鱼啊？耶稣这个木匠不懂鱼，一叫我们开到水深之处已经被整就算了，还叫我打鱼回去还洗网 ，Give me a break, I'm not going to do it。他意思这样子。不过上帝也很有意思，上帝是只要你顺服，你就有结果。这让我们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呢？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带着军队进迦南的时候，第一个城是攻击哪一座城？要攻打耶利哥城。那么他在攻打这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他来到路上就有一个人手中拿着刀就挡在路上。你这是约书亚记第五章。那么耶稣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呢还是帮助我敌人的？那个人说什么？他不是的， No, not either one， 我都不是帮助你们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那请问在那个以前耶和华军队元帅是谁？就是耶稣亚。他居然跑来跟耶稣亚讲说，把你的帅印交出来。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亚就把帅印交出去，匍匐在地就敬拜他，所以那一天他的主权就没有了。然后马上接受挑战的是什么呢？他说，好，我们打耶利哥城怎么打？他说，你们把百姓排一排，然后开始绕城，一天走一次，一天走一次，到第七天走七次。但耶稣来讲是很难吞下去一口气啊，因为他是个专业军人，对不对？而他打仗攻无不克的，是打仗的老手啊，跟亚玛力人争称他也赢，反正他都打胜仗常胜将军，现在用个非常统的战法去战的时候，他居然可以顺服。结果这场战争呢， 第一场的战争就是非传统战环战争，走完了以后喊一声，耶利哥城就倒塌了。你可以发现我们的主有很多时候挑战你的专业知识的时候，你还不会顺服。你知道我们这群人都算蛮能干的人，包括我在里面，我们都当过经理的， we were manager before， 我们都管过人的，我们有一套东西来治理教会的。这上帝多少的时候说把那些拿开来，这是圣地，把你的鞋子脱下来，你就看你要不要脱。你知不知道遇见上帝的时候两个人都脱鞋的是哪两个你知道吗？约书亚脱了，我跟你讲摩西也脱了。他就告诉你说，你要把以色列带出来，不是用你的方法，而是用我的方法。这是个圣地，你不要把世上的那套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就讲这么简单，这是21世纪解经法。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带进来，经济会着火，经济不会烧着。我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攻打耶利哥城，进入安息之地，我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你还要不要？我们今天在教会有多少的冲突，就是因为我们的 management concept 跟教会的治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 so upset。 我们第一句话讲回家，跟在回家讲的时候讲什么？ Oh, it's stupid。 但是呢，就是因为 stupid 神才用嘛，因为神就是用那没有智慧的方式。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些没有专业的人做得比那有专业的还好。我有一次在讲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学音乐的人啊，而且都是 PhD， 音乐的 PhD 啊，我们那个师范是没问题的啊，男高音、男中音、男什么音都有哈，女高音、女中什么音都有哈，还有五音不全也有哈，啊，全都在里面都可以唱的啊。可是我就告诉他们一件，我在讲那个疾风烈火，你们看过这个 Tabernacle 纽约那个全国有名的冠军的诗班是怎么样？那个指挥人是师母，从来没有读过音乐，也不懂五线谱的。而上帝就是用着他，现在大概懂了吧？我在猜哈。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就用那些是不行的人，神就使他整个做工。可是我们这些行的人，我们老说哦，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哈。你知道我们在我的我有这样的经验，你们也有哈。最大痛苦就懂那音。懂音乐人跟他们在一起最痛苦，唱歌是为快乐，变调又有什么关系？你不懂意思吧？哎呀，你在那个浴室里面唱歌，好高兴啊！对不对？一边洗澡一边唱歌，那人生最大的美事。出来人家讲说，那么大声都变调了还唱啊？哎呀，那这个干那快乐全都没有了哈！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哎呀，我相信你们懂，很多人受过这个苦嘛哈。但是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哈，上帝不是不尊重你的专业，上帝要的是那个什么样，那个主权。上帝说我来掌权，不是你的方法，你还要不要？只要你肯的话，神说我是你的主，不然怎么样？我不是你的主。说了老半天哈，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是不是不太讲理？ Unreasonable。 我告诉你，他不是 unreasonable。上帝做的很多事情呢，只是做 comparison。 我是昨天跟你讲到，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因为上帝找他麻烦，因为当时候的整个拜外邦神的，拜摩洛公的，他们也把婴孩献给摩洛公，你懂我意思吗？上帝说他们把这些婴孩他们的孩子献给那个假神。亚伯拉罕，你肯用同样的爱来爱我吗？你对我爱有超过他们吗？所以跟他挑战，就说把你所最爱的孩子，你唯一的孩子献给我。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居然愿意清早起来把柴带着，把孩子带着，刀带着，就上了摩利亚山上去，对，经过三天的路程，最后以撒献了没有？其实是献了，那个叫做活祭。为什么我讲它是活祭呢？有时候我们不太懂活祭的意思，今天稍微讲了活祭，事实上它是献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伸手拿刀的时候，是表示他已经愿意了，对不对？你的愿意的心，神就领受了。对的，神来讲，他已经领受这个东西了。所以神听到声音说，亚伯拉罕，你千万不要下手害他，害这个童子。你的心我知道了，你既然没有爱惜你的独生子，把他献给我，我怎么样？我赐福给你，有没有这句话？所以他献了没有？我跟你讲，献了，不是没有献，不是非死不可的啦。 而是当你心愿意的时候，神就领受了，神就献了，所以我要把独生爱子那样 也赐给你们，他献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国际的意思不是很懂啊。我现在我没有完全讲完，下次有机会再来讲这个啊。他已经献了那个祭了，所以神才怎么样，是吧？因为他伸手拿刀，不是刀子到鼻尖，你注意看啊。当然有些牧师讲道是讲得很精彩哦，很戏剧化，刀到鼻尖的时候天上有声音，我跟你讲，你杀人的知道刀到鼻尖已经来不及了啦，信不信由你，因为音速传音的速度太慢了，就550嘛，对不对？那速度是多快啊。所以不是，他是伸手拿刀，就他决心下了以后，天上就有声音说可以了，不用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不是不讲理，上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地上老板也是这样子要求你们。我问你，你地上老板你心情不好，他不会叫你做工吗？他管你的心情吗？啊，你告诉我，你老板都管你心情，除非你老板是刘牧师，你知道吗？没有人管你心情的，他不会管你，他管你什么？他你说没有许可，你不能动用的我的产物，我的东西，他管你吗？他到你书中看到他订书机，看你没有在书上订书机，你还在那里看，他抓来就咔，有没有？就讲一句话 ，How are you？ 咔，他不管你的，他不管你这个东西的，他怎么有可能管你这个东西？你说他不动用你的劳力吗？他随时叫你，你就要随时送，他不叫你接济已经不错了。你知道吗？不可能，他一定动用你的劳力的。他，你说他能，他不动用你的下属吗？他才不管你。那 CEO 一来的话，看到有人被动销出来，哎，这样来，他们来，都来哈，哎 ，I need your help。你说，哎 ，We are the meeting， 走。他不管你的，你老板也不会管你，还是你老板都管你这个 ？To channel command， I'm CEO， 或者 channel command， I'm the command， and I command all。叫你动你就动，就是你，就是，你不情愿也不行，反正你刚刚所说的那些东西呢，事实上你的老板都有权操作在你的身上，你同意吧？主耶稣只是告诉彼得，就是说，你要称我为主，你要跟从我吗？道理很简单，你肯不肯像束缚的肉身的主人一样的束缚我？这个圣经有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样子。彼得居然顺服了，我们他就当他一顺服的时候，他这一网鱼就装满了两艘船，有没有？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顺服 ，submission is a root of mission， 顺服是所有事工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当你顺服的时候呢，你发现不但你自己丰富，别人也因着你丰富，这就是一个顺服的一个理由。你丰富了，别人也因着你这个人丰富。所以他这一网船打下去竟然捞不上来，一艘船赚不了了，他就招呼另外一个昨天跟他一起抓鱼没有打到鱼的洗海草那一艘船，说哎，来帮忙来帮忙来帮忙，他们就划过来了。所以怎么样，圣经就形容这样说，他们来把鱼装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丰丰富富到个地步是他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简单的顺服，当你真的按照主来顺服他的时候，这个福气，这样的这个恩典，这个丰富，不是只有你自己，到了所有你周遭跟你一起遭殃的人都因你蒙福。我昨天讲到，福气的目的是什么？是 share 的，是出去的。我们只是福气的管道，我们不是聚留福气的一群人。那圣经在讲述的第二个点是什么呢？他们惊讶的这一船所打的鱼，他们就撇弃了所有跟从的主。耶稣给他讲，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我就理出一个头绪出来，当一个人在神面前经历了神的作为跟神迹，惊讶神的作为以后，他们会成为一群传福音的人，因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底气，这个神是经历过的神，不是茶几里面的神，是生命中的主。今天的传福音的人为什么传不出去？因为他没有经历神，讲的都是赵牧师讲的那个讲的，然后写了一套东西来，然后他跟你讲说他也不知道真也不知道是假，都是凭信心传福音。可是真正的传福音的人，他们是有经历的，他们知道他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当他们传讲的时候呢，他们是把生命当中那个经历整个倾倒出来，就影响到人的生命。 这就是传福音的秘诀。假如你从来没有经历神，你去传福音，你怎么传不开？你在做思想的辩论，辩论创造论、进化论，辩论来辩论去，然后各说各话，你也传不开来哈。啊，就打起仗来有输有赢哈。可是有些人他没有什么知识，他经历过上帝的时候，他把他得做见证一讲的时候，很多人就跟着这信的主。差别在哪里？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上帝的作为，他们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那你说你讲到这里，牛牧师，你有没有经历过？我当然有经历过。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了，好不好？其实我讲到已经讲好多年，没有当牧师以前就讲到了。我以前还在教会里做长职的时候，我是在别的教会每一年讲五十次道，在本教会讲两次道。所以教会那个同工气得很啊！我说不是，不能怪我，你邀请讲员都是什么三个月以前，我是去年前年就邀请了，所以我说我没有办法，他们就很气。我说好，我就挤两天。那我记得有那时候大概已经大概二十几年前了吧，应该是有了哈，大概是二十年，差不多了，差不多二十年多一点，二十一年前，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就有一次我到了沈侯穗去讲道。那讲完整合睡完到旧金山不是到那个 LA 来，那我就给家人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我在整合睡的讲道非常非常忙，你来我没有时间理你了，我是每天都要讲好多堂，我说这样子好了，我到了 LA 比较松，你们带孩子过来，我跟师母讲带孩子过来呢，那你个地方叫 Disneyland， 你可以带孩子去玩啊，我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但至少我们可以有很多时间在一起。师母就带着三个孩子就飞到了 LA 跟我会合，我就开车呢，租了车就从 San Jose 就跑到 LA 这里来。那么当地的弟兄姊妹知道我来了，有的很熟的嘛，他们就他们也很高兴，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有交通，然后小孩子就去玩得很高兴。那么第二天就要走了，当地的教会就讲说，刘弟兄刘教授你明天就走，我们今天好吃一顿吧。你知道 LA 是什么都不好，但是他吃的东西很好。 OK， 所以我们说 OK， 那我们就吃一顿嘛。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去吃饭去了，晚餐吃饭，人家用的菜是非常好吃的我记得好像还有鱼翅汤了所以我们就在吃饭。那我的老二就坐在我旁边，那个 Timothy 现在已经25岁了， Timothy 坐在我旁边，他看到中国菜呢就皱眉头了，他不喜欢中国菜那个时候，现在喜欢了。他皱眉头，我就看得很不好意思，我就给他讲说 Tim 你不要哭哈，不要吵哈，等一下爸爸买 Kids Meal 给你吃哈。Kids Meal $1.99 那是个时候很简单的 Kids Meal 给你吃这个人呢有盼望就有喜乐他就说Kids Meal OK 他就赚点高兴了，就拿个饭呢就搅一点汤了，呱呱呱就吃两碗，我看他也超吃饱了哈，吃两碗饭。我就继续讲，讲到什么地步呢？讲到人家那个餐厅把椅子搬到桌上了，他不好意思赶你，他旁边踢哐踢哐踢哐踢哐，椅子都搬在桌上，就说：“你们该走了哈。”后来我们就看一下时间太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就给了多一点小费，然后我们就出去了。那当天晚上就没有去吃米了，他们就说：“我们送你回去，赶快走，赶快去太晚，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就回去了。今天早晨我们11:40的飞机，他们居然8点多9点就来了。我说：“你这么早来做什么？”我今天去带你吃好吃的。我说你们这里还有好吃的，比昨天更好吃啊，好吃好吃。我说你要吃什么？他说豆浆油条。哇，我说豆浆油条，那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在美国很多里面吃豆浆油条的，豆浆有办法做，油条不会做。他说油条烧饼什么都有，你看到的他们就带我们去吃连他店刚开我们就进去了。我的老二又皱着眉头了他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知道他眼睛就是说Where's my kids meal? 我说 I'll give to you, don't worry, okay? Trust daddy. Did I ever lie to you? No. So you'll get it. 他说 okay. 所以他就咬点东西，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咬点东西准备他的 kids meal。那么一会儿有个姊妹就讲一句话，您是11:40的飞机？对啊，11点呢okay. 以前上飞机不要现在2个小时以前到的10分钟你跑进去就算了我说赶快走。我儿子就牵着我说一直看着我我说 I get to you 他就相信我了，牵着我的手，我们就开着车。 那么我就想 kids meal 很简单嘛，三两分钟解决，对不对？进去 kids meal 买了就走啊。结果呢，我就后来就发现 LA 的机场是从 highway 开进去的，开位下开口就进了机场去了，那所有的 kids meal 都在桥底下啊，那惨啊。然后我就进去了以后呢，结果我们那这些弟兄就说，哎，赶快进，赶紧，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我们帮你还车，帮你还车。结果进去了，冲进去了，我都记得儿子抓着我这个食指哈，啊，那眼睛就为啥去吃面后，哎呀，我心里非常的懊恼，非常的懊恼，就不知道跟他讲什么。我说这次是吃不到的，六个小时以后到 New Jersey， 我买100个给你吃。但是我必须知道一件事情，现在开始我父亲的这种尊严没有了，他不会再相信我任何事情了。我每次讲，他说 Daddy no， you didn't keep your promise。我说 when 啊，他开始讲啊，他我想这个大概是 my future life like done already， the dignity of a father is gone， is doomed anyway 啊，我想这下就惨了，我就，那么我们就坐上飞机，他跟我坐在旁边，美那时候刚刚会坐，一傻傻的那里，哥哥稍微大一点，妈妈坐那一边，我们就飞机就起飞了，11点多起飞，一飞稳了12点多就开始吃，那我那时候的那个飞机上的食物很好吃，对不对？啊，你可以吃鱼，吃牛肉，吃鸡，哦，都是很好吃，很好吃的。啊，我就点了一个鱼，问他，他不要。空中小姐是你不要，他不会管你的，他就走掉了。以后整个飞机上都在吃东西，就叮叮当当像吃，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那我就拿个面包给他吃，他就咬着面包头哈，很可怜那个样子哈，我还记得。哎，我心里真的很懊恼，我说上帝啊，做你的仆人很难。你服侍别人不能服侍你的孩子，你知道这个味道吗？啊，真是很难，就是个 kids meal 嘛，但是我没有办法给我的孩子吃，我忙到哈，吃饭都是在讲话，回答问题，那一盘放在那里，到最后还是没吃哈，啊，这就是我的经验啊。那么每次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地方都是飞机场到会场，会场到机场，啊，讲名字很多，看过地方不多哈，反正路边的树跟路都一样的。每个地方都是一样，所以我那一天我就有点叹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了。以后就出了一件事情，一个空中小姐来了，踩着高跟鞋，那高跟鞋的声音非常清脆，我还记得，叩叩叩叩叩叩就来了，东张西望，东张西望，手上拿个东西，然后看到一个孩子东西，前面没有东西，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Did you order kids meal？ 哎呀，我很想说有，又不能说谎，说 No， but can I have it？ May I have it？ 他看哦。号码错了，我说你真的找麻烦了。我那个儿子眼睛都亮了，然后就是号码错了走了，哇，他眼泪就滚下来。我那孩子个性很强，到现在很少哭的。哎呀，我就放下叉子就给他擦眼泪啊，擦眼泪抱着他的头啊，哦，sorry 哈。空中小姐讲那个号码，我就回头去看，没有这种没有孩子吗？后面哪有孩子呢？就听到他踩着高跟鞋又回去了。从他旁边侧身而过，那孩子一看很难过，很难过。哎呀，我真是很抱歉啊。以后他就擦擦眼泪，就摇摇头，我就好，我就继续吃。以后空中小姐又回来了，踩着高跟鞋，扣扣扣又回来了，很气急败坏的说 ：“Must be yours。”啊，我非常紧张。我为什么非常紧张呢？因为我的孩子那时候大概五岁左右，五岁吧，大概五岁。他呢？那时候他吃 kids meal 的那个面包只能一块肉加两个面包，他不能有 ketchup， 不能有 pickles， 什么都不能有的。我想好，这个 kids meal 我没 order， 我的朋友没有 order，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 secret， 妈妈也不知道的事情。假如这个 kids meal 拿来了一打开是 pickles， 他已经炸哭了，因为他不吃。你明白这个严重性吗？啊，我想我这下我照他放下了，我知道他一定会哭的啦。我再一哭呢，马上捂着嘴巴哈，多丢脸的事情啊！我都准备了，已经准备好了，就在等哈，等他哭哈。他就他那边，哇，声音很响，打开纸那个声音哈，打开了以后，突然讲一句话 ：“Hey, Daddy, how do you know？” 我说 ：“What? See, burger and bun， 就是只有一块面包加上两个面包 ，pickles 什么都没有。”我说 ：“I don't know, but he knows。”在那一刹那之间。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了，我发现现在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一件事情就把我整个人生给转变了。所以再过第二年的样子，我就到 Princeton 当牧师去了。 因为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的神是活的。惊讶了这一网打的鱼，以后我再去传福音我都很有底气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什么神。我跟你讲话我很有底气的，因此我知道神听我祷告，我知道我讲的话神垂听，我知道我祷告神垂听，我知道我的神是活的。我不知道你的神活不活，可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呢？因为他是我的主。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经验上帝是因为他不是你的主，所以你没有办法经历他。你的一生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摇摇摆摆摇摇摆摆，也不知道所信的是真的，说真的也是真的，说假的也是假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直到见主面才明白哈。但我就告诉你，不需要这样子，你的主现在可以经历，你会知道他是活神。所以你称他为主吗？我就跟你有挑战。神可以掌握你的时间，可以掌握你的劳力，可以掌握你的员工，可以掌握你的产业，可以掌握你的专业知识，是不是可以掌握你所有的一切呢？说主，你是我所有一切的主，我所有引以为傲的，我产业我引以为傲，我的专业是我引以为傲，但是主，你超过了所有我引以为傲的事情。主，这些原来是为你所用，你会经历到它，你生命会不同，你基督徒的生命也会不同，你所有一切都会不同。可是一个挑战在前面，他真是你的主吗？若是你说我不行，他不是你的主。你不能讲说我见你面的时候神会说你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你不能这样说。今天基督徒的 mission link 就是称呼主是主，但是他不是你的主。所以当中有一些神一定会跟你，到时候主会跟你讲，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这是个严重的一个警告。但是我要有进一步跟你讲，但是这个跟随只是服侍主。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是先做了布道人，才做一个牧养的人。牧养是一个更难一件事情。牧养，神对彼得的牧养，第一次的呼召说你要得人如得鱼，第二次的呼召告诉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这算约翰福音的第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里面，那段圣经的背景是什么呢？那段圣经的背景是耶稣基督被杀了，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么他跟彼得见他的时候是第三次见他，第一次在马可楼上，耶稣向门都关的，耶稣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见他们说是地图马说，除非我所探出他的肋旁，那一次的过个八天以后，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吗？第三次是这一次，这一次里面耶稣对他呼召的时候，耶稣给他讲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有没有记得这句话？第二次他在问他的时候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在问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呀？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所以这一次的呼召是跟上次呼召又不太一样了。这次呼召神呼召他为他死，他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束上带子到你所要的地方去，你年老的时候人家要束上你的带子到你所不要的地方去。所以这次呼召跟上次呼召有什么不太一样呢？这次呼召是一个人经历了神的神迹，惊讶神的作为，他可以传福音，但是一个人经历了复活的主的爱跟怜悯的时候，他可以牧养。我的时间到了，但是我留个尾巴，那么就思想，今天你在神面前他是你怎样一位主呢？你经历过上帝的怜悯吗？因为这一次约翰福音21章的这次呼召的背景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呼召。你看耶稣基督对他怜悯到一个地步，你想在路加福音第5章中形容说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主，那种豪迈，那种舍弃，那种决断是一个人佩服的，好像说丢了我跟你走吧，那种勇气的跟随神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彼得说了一句话，我打鱼去，其他6个人说我跟你一起去。你看大家就跟他去打鱼去了，当时候的状况很像，打的检验没有打到什么，耶稣又出现了，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在船的右边下网打鱼，他们下网打鱼捞出153条鱼以后，耶稣怜悯到个地步， 耶稣在岸上已经有饼，耶稣在岸上已经有鱼，居然说把门打的鱼拿几只来捧到来吃。耶稣基督没有这样说，小子们，你难道没有信心吗？你们拿那些鱼有什么用处？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把你打的鱼，你在软弱中的事情，你打几次来，怎么样，一起来吃。上帝充满了怜悯爱惜，没有责备，就大家都没有讲话，因为知道是主。等他都吃完饭了，他才问他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要说你主人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就给他讲，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再问他，你牧养我羊。第三次问他，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对不对？说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然后说喂养我的羊。所以你知道，一个 shepherding， 一个牧者，他本身是一个牧养，他也是个 teacher， 所以他又喂养又牧养。这样的人可以成为怎么样好的牧师呢？就当一个人经历上帝的爱跟怜悯的时候，他有牧者的心肠，他可以真正喂养，他知道神的怜悯，他知道那个复活大能的神，他可以喂养。所以彼得的第二次的跟随，他认识的主是比第一次更完全的认识。第一次他是认识了耶稣基督的大能，第二次他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主是大能的主，但是你的主更是一位爱的主，所以你跟从他，你只会看见上帝的恩典，你会看见上帝的祝福，你会看见上帝的带领，他背后没有加上咒诅，所以你还要不要跟从他？好，我们到这里，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你是一个无限的神，现在恩待我们，让我们所听的从里头力量，我们起来跟随你，起来服侍你，以你为荣。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